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68回。等到看清楚了来犯之人的修为和人数之后，青文的脸色微微一变，铁罗更是吃惊至极呀！哈哈，你们这些邪修，以为凭一个破阵就能困住我们黄风谷的人吗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！素蒙一发现自己重新出现在了冷宫前，不禁兴奋地大吼了几句。黄风谷，青文三人有点吃惊，不过再一想又觉得很正常。除了七大派之外，谁有可能在越国一下子出动这么多的筑基期修士啊？几位为何夜闯皇宫？难道这不怕触犯禁令吗？青文没有等刘静等人说话，就不动声色地质问道。深悉七派禁令的他，希望可以借此让刘静等人有所顾忌。刘静冷哼了一声，还没开口，一声惊呼就从对面传了过来。
是你？你不是天竺教的人吗？怎么和黄风谷的修士搅在了一起？
光头大汉铁罗的目光一扫之下，就发现了站在人群最后的韩立，不禁愕然地大声问道，话语里面满是狐疑之色。这句话让不管敌我之间的人呢，都是一愣，目光唰的一下子集中在了韩立的身上。此时的青文道士这才看清楚韩立的面容，面皮不禁抽动了一下，脸中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。我什么时候说自己是天竺教的人了？韩立冷冷地瞪了一眼光头大汉，眼神却转向了青文道士。这位当年一力邀请他同路的太南会救人会出现在这儿，这可真的出乎了韩立意料之外。不过也正因为如此，当年对方极力拉拢低阶修仙者同行，后来呢，自己莫名其妙的被黄衣人追踪刺杀的疑团也都一一解开了。弄清楚了原委的韩立当然心中恼怒至极呀，对这位青文道士动了强烈的杀心呢。
胡说，不是天竺教的人，你怎么会傀儡住的？
光头大汉还是不肯罢休地追问着。韩师弟会用什么功法，有必要告诉你吗？
大家动手吧，这些人呢是在故意的拖延时间，不能让他们如愿。
刘静脸上一沉，猛然间厉声喝道，说完就一抬手，一片荧光就直奔最前面的冰妖袭去。黄风谷这边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啊，呵，没话找话，光丈母娘家大婶子啊，就是在拖延时间，等把这个四个血誓都凑齐了，你们好打死我们是吧？这帮人心里暗骂对方狡猾，同样不客气的把法器祭出，当即混战在了一起。韩立早就盯上了青文道士，因此一动上手，他就和陈巧倩的一位王师兄一起曾夹击之势围住了对方。韩立二话没说一拍腰间的储物袋，顿时金光、乌光、红光等十余道耀眼至极的三色光芒一齐冲天而出，在韩立头顶上略一盘旋之后，就隐隐地发出轰鸣声，直扑对方而去。韩立可没有和对方说几句叙叙旧的丁点意图，青文和那位另一侧的王师兄一见韩立出手的巨大声势，都不约而同的脸色大变。王师兄露出的是什么呀？那是惊喜之色，心中暗叹这韩立果然名不虚传呐，不愧为击杀了众多筑基期修士的高手，不同凡响啊。而那道士呢，则面带慎重之色，身上隐隐罩上了一层青色。他一见韩立出手如此毒辣，也知道韩立对他起了杀心，当然不会束手待毙的。于是他同样不说什么废话，在法器袭来之前突然伸手一张， 五颗青色的圆珠法器就从其手上飞出，瞬间漂浮在周围啊，排列成了五角星状，然后青光一闪，青纹道士周围是青蒙蒙的一片，一张五角形棱柱状护罩是凭空出现，将这个青纹道士呢严严实实的保护在里边。一刃各色华光飞剑呀，寒丽的金刃同时击到了青色的灵柱之上，发出了耀眼的光芒。这古怪的护罩竟然是安然无恙。韩立，我这青木真罩除了结丹期修士可以破败，筑基期修士就想也不要想了，你还是死了心了吧啊。青文忽然面带微笑地说道，那模样啊好像和韩立非常熟的样子，像铁哥们儿。不见得吧，韩立冷笑了一声，寒声作答。接着就见韩立两手掐诀猛然一收，围着青色光照猛攻的众多法器长啸一声，同时往天上飞去，在半空中汇集到了一起。这一幕让青文一愣，他不知道韩立要干什么呀。但是您别忘了，这家伙也是老奸巨猾之辈啊，怎么会让韩立从容施法呀？立刻双手一亮，手中多出了两个金灿灿的圆环，上面寒气森森，一看甭问就知道不是凡品。
去，
青纹道士低声说道，没有丝毫犹豫地将圆环扔了出去，化为了两道金光直奔韩立袭来呀。韩立眉毛一下子倒竖了起来，脸带煞气的一只手掌扣上了白鳞盾，可是还没等他扔出这个法器，三道尺许长的绿芒忽然从一侧飞来呀，在半路上就结下了两道金光，随即缠斗在了一起。
姚道，难道你还忘了本大爷了？
那位王师兄一边指挥着绿芒，一边冲韩立善意的一笑。韩立见此啊，心里为之一松，也报以笑容。可是咱们再看看这个时候的青纹道士，可就没有他们哥俩那么从容了，脸色也阴了下来，脸嘟了的跟水似的，目光开始闪烁不定，眼睛滴溜乱转，跟耗子似的。不过这一时之间，他就是再聪明也是无计可施啊，毕竟同时操纵青木真罩和锁金环，已经让他的神识占用了七八分了，他可没像韩立这样学过大眼诀，更不可能同时操纵这么多法器还轻松自如。因此身上虽然还有一些得力的法器，他也不敢轻易的使用啊，神识全部用在操纵法器上，这可是修仙者的大忌，这样一来呀，法器的主人就无法注意到附近的危险了。而且像韩立这样操纵十来件法器一起攻敌的罕见情形，也是因为这几件法器都是成套使用的缘故，实际占用的法力呢也只是三件法器的数量。若真是十来件不同的顶阶法器，就凭韩立现在这点修为，就是神识再强大，分神再多，法力不够也根本无法驱使动的。五件左右，哎，这就是韩立的法力极限了。这也是韩立为何爱用成套法器的原因，因为这样啊，才可以充分的发挥他大眼诀的威力。至于韩立在炼器期间就可以驱使的金刃，那根本谈不上什么玉器，只是完全靠手中的母刃来支配此刃而已，威力及灵活性都和现在天差地别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就在青纹有点迟疑，不知道是不是另行设法的时候，韩立已经施法完成。
巨剑术，
冷冰冰的话语从韩立口中吐出，随即盘旋在青纹头顶上的所有法器发出了耀眼至极的光芒，当各色光芒交融到一起的时候，竟化为了一柄金黑红三色交错的巨大光剑悬挂在了空中，足有十来丈大小，实在是巨大的惊人呐。这招巨剑术的御敌之法 是韩立从那记载全套清源剑芒的金砚上找到的，也是韩立的筑基期修为，现在唯一可使用的御剑术，威力那自然不同凡响啊。清文和那王师兄的法器虽然还缠斗在一起，可同时面露惊骇之色。哎呀，那就是再白痴的人也能看得出来，韩立此术威力极大。清文心里边暗暗叫苦，当下也顾不得那俩经幡了，忽然两手一翻之间，手中又多出了一面赠黄的黄铜镜。可此时呢，韩立满面寒霜的一指那巨大光剑啊，巨剑马上无声无息的从天上横斩下来，大有一剑要连照带人一同劈碎的惊人气势，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，不会让你离开此地的。见到这一幕，那王师兄也忘了趁清文无法分心的时机赶紧击毁对方的法器，同样望着巨剑下落的惊天气势，有些走神了。此时的他呀，满脑子都是这万一这一剑冲他而去，他能不能抵挡得住啊。首当其冲的清文道士脸色郑重至极，急忙把手中的黄铜镜往上一抛，黄铜镜飞升至了光照之上，黄光一闪后喷出了一团丈许大的黄云，遮蔽了清文的上空，并转眼间黄云凝固成了巨大的盾牌，滴溜溜的在其头顶上旋转个不停。韩立脸色一沉，手中猛一掐诀，巨大的光剑发出了轰隆隆的雷鸣之声，下落的气势更加惊人了，刹那间呢，就一剑斩在了那铜牌之上，巨大的爆裂声传来，那铜盾虽然发出了强烈的黄芒，但在巨剑的猛击之下，只知片刻时间就发出了一声哀鸣，四分五裂开来呀，没有了阻挡的光剑丝毫停顿没有的往下斩到了青色灵柱之上，发出了吱吱的巨大压迫之声。见了这莫名巨剑的惊人威力，清文的神情终于有些慌乱了，他两手青光闪烁，飞快的左右一分，同时按在了两侧的照壁上，然后往里面拼命的输送灵力，试图加强这青木真照的防御力。巨剑发出的三色光芒和下方的青光照交互辉映，开始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裂声，这青木真照啊，在清文死密的协助下还真挡住了光剑下斩之势。于是接下来韩立和清文一个催动法诀，想用巨剑强行击破那光照，置对方于死地，好报当年被暗算之仇啊。那另一个呢，则拼命的往光照内狂注灵力，试图支撑到对方此术威力耗尽，好能保住一条小命。这个时候一旁的王师兄啊，终于醒过盹来了，三下五除二的将那两枚金环击得粉碎，然后指挥三道绿光气气势汹汹的冲向清文道士。他心里很明白，现在呢韩立和对方正僵持不下，他只要稍微协助一下，就能成为那压倒对方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被轻易的击毙了这法力不弱的雪士。到时候啊，这雪士身上的宝物，哈，他也可以名正言顺的分到不少。想到这里，这位爷呀，心里是越发火热了。可就在这王师兄做起美梦，清文脸色大变之际，忽然一道黄光快如闪电从清文身侧一闪而过，接着那道士竟瞬间消失在了原地，让韩立那三色光剑虽然落下，却一剑斩到了地上，顿时啊，地面上多出了一个丈许深的大坑啊。王师兄的三道绿光自然同样落了空，不禁让其惊怒的朝黄芒飞逝的方向望去，果然清文道士啊，顶着光照出现在了二十来丈远的地方，他身边还多出了一名黄衫青年，一脸懒洋洋之色。见王师兄望去，丝毫不慌地说道：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ps.com。
这个人曾经救过我一命，可不能让阁下就这么轻易的杀掉啊。韩兄，没想到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，无酒只有礼了。这一脸满不在乎之色的青年，竟是当年在韩立面前施展偷技却被韩立识破的那位少年修士吴九指。只是此时的他呀，身上隐隐散发着古怪的黄光，修为也是筑基初期的样子了。九指，此人和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何必说这么多，现在既然你也来了，我们四个人正好可以放手一战。青文道士总算从刚才的惊险中回过神来了，不由怨恨地望了韩立一眼。吴九指听到这话叹了口气，就不再和韩立说什么了。青文见此呢，嘴中突然发出了两长一短的笑声。在刘静等人围攻之下的铁罗和冰妖闻声露出惊喜，立刻呀跃出战团，飞到了青文吴九指这边。怎么回事？又多出了一个人，这下麻烦了。刘静一见突然出现的是吴九指，立刻明白场中的情形了，不禁皱了一下眉头。刚才他们五个人和对方两名血士打斗，还无法伤到对方，只是略占上风而已，自然明白了这四大血士实在不是平常的筑基期修士可以比的，现在对方四人凑齐，当然更不好对付了。想到这里，刘静慎重地招呼了一声，他们几个人呢也凑到了韩立两人的身边。韩立望着对面刚出现的吴九指，心里头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当年呀，他对这古灵精怪的少年可是大有好感的。哼，哎，造化弄人呐，如今两个人不得不敌视，拼个你死我活了。
妖化，
青文等血士明白，光靠普通的法器和道术和韩立等人争斗是没有什么胜算的，毕竟黄风谷的人数在这里，就是两个打他们一个，那也是绰绰有余啊。因此四个人刚聚集到一块，就在青文的寒声中，身上顿时冒出了血红色光芒，化为了四个大小不一的血色光茧，开始了妖化的变身。看来呀，他们是打算将韩立等人一举全歼在此啊。刘静等黄风谷修士一看到这个景象，早已从韩立口中得知他们要干什么，当下毫不客气的法器道术一同砸向了四个光茧。他们同样知道，在对方变身破出之前，这些血士就是很好的固定靶子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克敌的机会。可惜的是啊，像韩立说的那样，这些光团个个是坚固无比，一番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过后，再看看他们呢，嘿，还是安然无恙的屹立在原地，丝毫没有受损的样子。这一下子刘静等人脸色可有些难看了。大家不要留手了，有什么绝招就施展出来吧，此时不用的话，等他们变身出来就坏了。刘静神色坚毅的厉声喝道。说完此话之后，他当即把法器一收，肃然的掏出了一张金色符箓出来，用两根手指夹住，随后口中念念有词，在神秘的咒语声中，那张金符渐渐发出了耀眼的金光啊。韩立见了心中暗惊啊，虽然不知道这符是何等阶的，但以刘静筑基中期的修为，都需要用口诀来催动，就可以知道这个符绝对不是一般货色。其他几个人一看，互相看了一眼，也纷纷各显神通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竟是陈巧倩那位师姐和宋萌，他们竟拿出了一张画着法宝图案的符宝出来，并马上坐下凝神催动起来，一团团蓝色和灰色的光华从他们的符宝上散发了出来，这让其他几个人羡慕不已啊。 好家伙，看家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了，这有了福宝，到底能不能把对方的血茧破开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69回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ps.com。